真的，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罪，整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是那么多的患难跟痛苦，所以没有经历到神的救恩，我们活在罪中的人，我们都自己经历过。从前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所过的路子是多么的无助，没有任何将来永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遇到各种的试炼患难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挂虑痛苦担忧。所以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从他那里所赐给我们灵魂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让我们懂得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懂得存着这样敬畏的心来寻求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的这样的一位救主。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先来看今天下午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我们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我先从华华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我们回到了钦定版，钦定版第五章。因此你们要做神的跟从者，如亲爱的儿女一般，在爱里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误会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行，圣徒应当这样。淫词幻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无基业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荣的话欺骗，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的儿女，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圣徒应当效法主，或者是跟从主，在爱里行事，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圣徒，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理当跟从主，效法主，在爱里行事。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第七十首。上个星期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叫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忧伤。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 得实的路子。所以神在教导每一个圣徒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圣洁神的儿女。可能我们很容易会问，得救的人真的是无罪的，得救以后不会再犯罪，不可能。只要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我们还会犯罪，没有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不会犯罪。但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圣徒，圣洁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因为你得救的时候，记住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来求他赦免你所有的罪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你求他，他把救恩赐给你的时候，他已经赦免了你所有以前、现在、以后所有的罪，通通的得到赦免。可能你会说，以后的罪我还没犯，但是你的救恩是因为耶稣2000年前，因为他只来一次，记得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公元前旧约的人，他们怎么得救？他们是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他们是往前看，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路子，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而相信他，神赦免了他们所有的罪，让还信的人因信称义，被称为义人。所以你的救恩，你的得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犯的罪比别人少，不是因为你行了很多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我从来没犯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人很认同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了罪人的代价是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因着罪，罪的代价，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罪必须要受到刑罚，所以罪的代价是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经历死亡。更可怕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跟所有创造物所不一样的地方，神说让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精心的来策划、来创造我们人。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只凭一句话，有就有，有光就有光，他说了事就成了。但是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人是最后创造的。记住，神预备了整个世界赐给我们人类，他也创造了整个宇宙来供给这世界所需要的。但是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最后一个创造的，所以人对整个宇宙的创造没有一点点的贡献，因为你是最后一个才被创造出来的。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来创造人，所以他不是凭着一句话有就有，但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让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按照我们的样式 我们的尊荣，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来创造人类，所以我们人像神，因为神是按照我们那样子，我们有神的智慧，所以所有一切的动物创造物他们不像神，因为他们是凭着神的命令说有就有，是唯有服侍人而创造的。但是我们人类，神说按照我们的样子，所以我们有神的智慧，神的样子，我们有神的荣耀，神的尊荣，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以我们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我们人的智慧是神所赐给的。但是神创造我们完成了，按照他的样子造成了，神把他自己的灵放入了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有灵魂，其他的动物有灵性，但是他们没有灵魂，所以我们的灵就神把它从他哪里赐给我们的，我们灵魂的源头是灵，是圣灵，是神。所以呀，因着罪，因为罪，神是圣洁的，灵犯罪以后，我们完全的跟神隔绝了，我们的灵魂已经死在罪跟过犯中。所以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神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以父所书开始的时候，我们查考以父所书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是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灵魂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是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来代替我们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罪所有的羞辱，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替我们承担了罪所应得的刑罚。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天地变成黑暗的时候，神从我们的身上将我们所有的罪，记住耶稣只一次性的来，2000年前，因为他只来一次来做这样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呀，来救赎我们。那么第二次来就世界末路了，所以他来一次，第一次来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他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所有的罪是因为他代替了我们。我们跟神换罪，我们拿什么来还给神？神是万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拥有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每一秒钟的心跳，每一秒钟的气息都是他给的，我们拿什么来还给他，来代替，来跟他交换？所以让我们记住呀，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受了刑罚。所以让还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你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他替我们所受罪的刑罚，所成就的义，把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呀，让我们因相信他成为义人，无罪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无罪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受了刑罚，而且当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他赦免了我们所有以前、现在、以后的罪。所以得救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神的恩典，因着信，借着信心， 解决信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的，所以整个救恩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那么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所以今天神教导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你得救神的儿女，你理当跟从效法主在爱里行事。所以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圣徒理当跟从效法主在爱里行事。好，第五章第一节，因此你们要做神的跟从者，如亲爱的儿女一般，在爱里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上个星期第四章的第32节，保罗这么说，并要以仁慈彼此相待，在全温柔的心彼此原谅，正如神因基督的缘故原谅了你们一样。所以他要所有神的儿女在神的大家庭中，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以仁慈彼此的相待，全温柔的心彼此的原谅，正如神因基督的缘故原谅我们一样。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灵里能够合而为一。所以今天保罗继续的在这里教导我们，他说因此你们要做神的跟从者，如亲爱的儿女一般。如果神因基督的缘故原谅了、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记住，你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代替你的罪，受了罪所应得的刑罚。所以当你来求他，当你来仰望信靠他的时候，神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原谅了你所犯的一切的罪，所以你成为了圣洁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神待你如待他的儿子一样，因为你现在是他的门徒，是跟从他的人，仰望信靠他的人。所以神爱你的缘故也是因基督的缘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因此你们所有得救神的儿女，你们又做神的跟从者。因此你得救，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我们都经历到了，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解救不了我们的灵魂，我们不可能让我们只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所以寻求的人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挣扎，他认识到罪的所带给他的痛苦挣扎，所以他想脱离罪， 想脱离魔鬼的辖制，他想得救，他也想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但是每一个寻求的人都经历过，你想靠着你自己，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得救？就你想靠着你自己而得救的话，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怎么想相信，你说我很想得到救恩，你多么想，你也多么愿意听从神的话语来相信耶稣基督，你说我就是进不了，我就是得救不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你是怎么得救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那样的境地，让我们经历到了靠着我们自己怎么努力怎么想，想进就是进不了，想得救就是得救不了。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那样的绝境？是让我们放弃靠着我们自己，让我们懂得舍弃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想进想得救。怎样让你明白，你想靠着你自己，你完全得救不了。所以到了那个境地，让你认识到，你不管怎么做，你还是那样的无助。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灵魂跟神是隔绝的，跟整个属灵的境界是隔绝的。人死了，没有人能够给你多一分钟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神给的。如果肉体的生命你都不能够解决，那你灵魂的生命，你怎么让你的灵魂的生命活过来？那完全不可能，肉体都做不到。不是靠你自己，你就是靠全世界的智慧，你也做不到，没人能够帮助你。死了的人，你怎么样去想延迟他的生命？没人能够加添你一秒钟的生命，更何况你的灵魂。所以让我们要明白，你的得救是让你认识到了，你靠着你自己绝对不可能，你是在属灵方面你是完全的无助。只有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放弃了，你靠着自己，你才来懂得来依靠他，来求他的时候，他才来拯救你的灵魂。不然的话，只要你有百分一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还会把荣耀归给你自己。所以每一个人的救恩，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把荣耀归给任何人，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有时当我们听到一些人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虽然很感谢神的仆人把这样救恩的福音传给我们，但是所有的荣耀，你的救恩，所有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抢走你得救的。所有的荣耀都属于神的，不归于任何人。我们传道人，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所以我们神先爱我们，先拯救了我们的灵魂，所以神差遣我们， 神把这样救恩的信息托付给我们，我们只是他的器皿，来传达神要让我们所说的话，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记住，一个人的救恩不是靠着任何的一个传道的。我们知道神所兴起的这位最伟大的，让上万的灵魂得救的传道之王四不真。四不真是怎么得救的？四不真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他的祖父是传道人，所以他的祖父从小就要教导他神自己的话语。所以你看四不真的讲章的时候，四不真能够从他的讲章里能够背那么多的诗歌，是他祖父从小教导他，鼓励他，奖励他，你背了一首诗歌再给他一点奖励。所以四不真能够在他的讲道中能够清楚的能够背诵那么多诗歌里面神的真理，是因为他从小受到这样的 教导，所以他在就这样信仰的家庭里面有神的话语随从他成长的家庭里面，直到他十几十五六岁了，因着他还在罪中，他还没得救，圣灵的工作，他感到罪的痛苦在挣扎中的时候，在罪的挣扎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无助，不可能靠着他自己。有一天在他走路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教堂，里面传来了那唱诗的这样赞美的歌声，所以他进去了。那一间他听到了这个人在上面所说的一句神的话语， Look at me， 仰望我，看着我，你就得救了。所以四不真的得救是在他进入了那一间的教会，听到了神的一句话，拯救了他。但是后来他得救了，他想回去那个教会，他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教会是亚米念的 教会，可能那传道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救恩，所以他从来后来完全忘记了，他从不回去那个教会。所以让我们记住，神所用的器皿，神不限制于任何一个传道人所说的话，神所用的器皿有时是单单的一句话，有可能是从一个自己没经历救恩的人。所以更珍贵的是不珍贵，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他不会把荣耀归给那个传道人，因为他后来知道这个人自己根本还没得救。所以让我们记住，神的工作不受任何的限制。所以今天这里我们的得救，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当你懂得放弃了你自己，懂得完全的来仰望，来信靠神所赐的这位救主。所以耶稣来招门徒的时候，睡里坐在座子上，他心想的是什么？能够收越多的钱换多一点在他的口袋里面。但是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 关屁了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知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放弃了舍弃了你自己，你单单的来仰望他，你从那一天开始，你不靠你自己，你来跟从他的脚步，让他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你完全的将你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来跟从他。所以得救的人今天，保罗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所有得救的人，你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此你们又做神的跟从者。所以你得救以后，你是愿意放弃了靠着你自己，你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你走那前面的道路，直到你进入神的国，永远的跟从他，你绝对不会转头，你绝对不会忘记他，而且他也不会让你失落，他会保守你，带领你，扶着你的手，一次的把你就知道荣耀的把你带进神的国度。所以保罗让所有神的儿女得救，神的儿女，他让我们又做神的跟从者，你要跟随他的脚步，按照他的带领，他所找的步骤，你在后面跟从他。和合本说你要效法他，效法你跟从他，你应该怎样的效法他，效法他怎么走，他往东走，你要效法他往东走，他只往前走，你也要只往前走，你要效法他，非常的重要呀。我们能够继续的跟从效法他的话，你要把你的眼目盯住他，你要效法一个画家，比如说你要效法一个画家，按照他所画的，你效法他来做他的制作，画他所画的那非常美好的一幅画的话，那你怎样效法？你要把你眼睛睁开，清清楚楚的盯住他，详细的来看他的一画一撇，你要怎样盯住，按照他的步骤，按照他的每一撇，这样的你才能够效法出来。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盯住他，你不可以往回看，你不可以因着各种各样的来搅乱你的心思意念，你连睡觉了，那么你怎么跟在他后面？所以让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神要让我们跟着他走，你要效法他的话，你要完全的清醒，你要完全的把眼目放在他的身上，你才能够效法他。但是有的基督徒，你是那样的懒惰，你是那样的不清醒，你的眼睛是半就是闭着的，那么你效法一幅画，你能够画得出来吗？所以我们他说你要跟从我，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得救的基督徒，你还没得救的人，你也要愿意来跟从他，你放弃你自己，你愿意来跟从他的时候，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他拯救了你的灵魂，那从那一个时刻起，你成了神的儿女， 所以保罗说，因此你现在又做跟从者，你要跟着我走，你要来效法我，你要把所有的眼目放在我的身上，一步一步的我来带领你，你才不会失落，你才不会走入迷途，你才不会呀迷失了呀，就像迷失的羊呀，让你遇到各种的危险，然后遍体鳞伤的回来。所以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告诉我们，你从那一天开始，你要做跟从者，你要跟着我走，我来带领你，你要把你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的生命主，生命的主，让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来指引你所走的道路。好，他说，就如亲爱的儿女一般，你要怎样的来跟从我？就如亲爱的儿女一般，你现在是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儿女，不只是神的儿女，作为儿女的你要跟从效法父亲，他是你天上的父，你要懂得怎样的来爱他，来效法他所行所做的，他的带领。更何况你是他亲爱的儿女，他所最爱的，他把你当作是那样的宝贝。因为他为什么你是神亲爱的儿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耶稣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将他自己的血流出来，我们是靠着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神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是靠他所付出的代价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所以我们是这样的被赎回来的。神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把你从魔鬼的手中把你赎了回来，所以神是把我们当作他所亲爱的儿女，他爱我们，把我们当作是那样的宝贝。如果神那样的爱我们的话，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所以非常的重要。你想做基督徒，是因为你先经历了神的爱，神的爱油灌在你的心里，让你经历了神是那样的爱你，你才会有那样的反应回来爱。所以没有得救的人，没经历到神那样的爱的话，你怎么跟从他？你让他做基督徒，你让他来跟从耶稣，来爱神，来做神的工作，他没经历的，没经历神的爱，你就会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你做不了基督徒。那么今天神要让我们效法他，怎么样来效法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圣洁的人绝对进不了神的国度，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恨无罪，所以他要每一个神的儿女过着那圣洁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没经历到我们罪得到赦免的话，成为圣洁神的儿女的话，你怎么圣洁起来？你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没有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帮助你来洁净你，让你成圣的话，你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问题是你过不了基督徒的生活，是你自己没经历到神的拯救，把你变成一个圣洁神的儿女，所以你做不出来，你过不了圣洁基督徒的生活，证明你没经历过神的救恩。那么神是那样慈悲怜悯的神，他怜悯我们，他 他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他不愿意任何一个慈善的灵魂下在地狱里面，所以他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是那样怜悯我们罪人，那么你会去怜悯，你会去关心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这些还在罪中迷失的人，是因为你经历了神的怜悯，你经历了你的罪得到赦免，神怜悯你，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所以你才会懂得去怜悯别人，去关心别人的灵魂。所以你没经历到怜悯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你让他去关心别人的灵魂，他做得到吗？他怜悯不了，因为他没经历到什么是怜悯，谁的圣洁，谁的完全。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像神这样，我们有那样的仁慈，我们有那样的爱心，我们很愿意赦免别人的罪，是因为你知道了，你经历了你那么大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无条件的赦免你，所以你才会去跟从他，去效法他，像他那样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从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往前走。第二节他说，在爱里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那么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你经历了神的爱，你现在是活在主的爱中，他的爱油灌在你的心里，你得救以后，你都每一天呢领受神所赐给你的爱，是那样的把你当作是那样亲爱的儿女，那样的来爱你的话，所以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是活在主的爱中，所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做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找的路，我们所过的生活，在主的爱里面来行各样的事情，正如基督爱我，我们会这样的在主的爱里来关心、来爱别人的灵魂，是因为正如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他怎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拯救你，他愿意舍了他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愿意上十字架，愿意为你的罪代替你的罪，受罪的刑罚，受罪所有的羞辱，所以他愿意舍了自己，为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我们都知道，旧约的人得救，神是借着这些供物祭物来预表，所以旧约的人知道他自己得罪神，他犯罪，所以他又把公羊、这些牛带到神的跟前，带到祭司的面前呀。所以呀，把公羊带来了，圣洁的、毫无瑕疵的、无疾病的，这羊带来了，祭司把你的手按在这羊的头上，让你知道。羊是代替你，代替你受罪，你把你的罪都归在羊的身上，来代替你受罪的刑罚，所以他把羊宰了，把他的生命解决了，把他的血流出来了，把他塞在祭坛上呀。这代表着什么？羊只是代替你，为你的罪 来赎罪，所以耶稣是代替你为你的罪舍了自己，把自己当作供物，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来代替你的罪受罪所应得的刑罚，把这样当作新疆的供物呀，那在神的面前呀，这些祭物，然后这些旧约的人把羊的肉切成片块，然后用火把它烧了，那新疆的祭物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让当作代替你受罪的刑罚，受罪所应得的地狱的那样永恒的刑罚，让那样的香气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所代替我们的赎罪祭，呀，蒙神那样喜悦的，当作新鲜的供物，神接纳了，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所向神所献的祭，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神接纳了耶稣基督的舍己牺牲，为我们的罪把自己献给神，神接纳他。所以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好，既然神这么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成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以后，你要懂得怎样的来跟从他，来效法他，让他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直到他把你荣耀的带进了神的国度。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下面的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你在爱里行事，什么事是蒙神所悦纳的，什么事是神所记恨的。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误会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行，圣徒应当解呀。成了基督徒，圣洁神的儿女，所有世界上的人的眼目都盯在你的身上，看看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差别。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蒙了神的拯救，你将来会上天堂的人，你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将来死了又下地狱，那么你来证明给我们看看，你跟我们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神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说至于淫乱，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些淫乱的世界，人换作以后，我们是受魔鬼的控制，魔鬼所做的是让我们完全走那邪恶灭亡的道路，淫乱的道路。所以人没过了多久，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人的犯罪就已经傲冠满盈，神看世界上的人思想所想的都是淫乱的，就把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毁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过的这个时代，可渐渐成为一乱的世界。为什么？让我们来思考，不用说太久，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我们是非常遵守道德的。任何一个没有出嫁的儿女突然怀孕了，以前的人100多年前，不要说太久，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把你穿在猪笼里面，把你进猪笼，任何的一乱，没结婚换经营的话，他会把你换进猪笼来对待你。但是今天现在的时代，让我们来思考，见年轻人，你说世界上的现在这国家这世界上的人，你没结婚，你说没有换一乱的人，你说你没经历过戒酒的行为的话，你甚至把自己当作是可耻的，你把它当作很平常。去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些年轻的人所过的日子，在神的眼中，这不是奸淫，就是淫乱。所以年轻人所犯的，没有任何的懂得爱护自己，节制自己。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看看离婚率有多大，就是因为你犯了各种的淫乱。呀，犯淫乱的人不会忠心与他的丈夫，所以整个世界会变成了那样的邪恶。在神的眼中，这里神让所有神的儿女还没有结婚的，如果你得救了，神说淫乱和一切的误会，任何不洁净的、不符合神的教导的、不圣洁的，任何的淫乱跟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贪婪。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人会把，很少人会把贪婪当作一种罪。你说一个人不贪婪，不去爱这个世界的话，你不会上进，你不会去奋斗。所以在神的眼中，贪婪、贪恋这个世界，贪恋不属于你的东西，神没赐给你的东西，你去贪爱这些财富，在神的眼中，他说你作为神的儿女，所有的这些淫乱、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行，因为圣徒理当这样，因为你是圣洁神的儿女，你要跟从他，你要效法他，他是那样的圣洁，他是那样的慈爱怜悯，他是那样的完全，那么充满了爱心，你不会去伤害别人。那么这些淫乱、这些不洁净的、这些贪婪，在神的儿女中间连提都不行，不要去讨论他，不要去想他，这是神的儿女理当这样。不止这样，不只是行动，真的去做了，那在神的眼中，你已经犯罪了，你已经被定罪了，甚至淫词旷妄语、讥笑的话都不相宜，这些淫词说肮脏污秽的话、狂妄的话，甚至讥笑的话，在神圣洁的儿女当中，这些都不合适。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在世人的面前，我们要做官，我们要做盐，因为他们活在黑暗里，你活在光明中，那么你要做官来照耀他们，来帮助他们走出黑暗，你要做盐来影响他们，免得他们走那腐败更加腐败的道路。所以这些淫乱的话语，这些狂妄的话，这些邪教的话，我们很容易开玩笑说这些不相干的话。神说作为神的儿女，这都不合适。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你经历了神那么大的爱，你经历了神所赐给你那么大的恩典，所以你活出的生命，你要来见证神的光辉，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你所行你所做的，你总要所说的话都是充满了感谢赞美神的话，因为神那样爱你，所以你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你要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来活出那样的喜乐，在主的爱里面享受那么大的福气。所以你所表现出来的是欢欢喜喜的来度你的路子，来荣耀神的名，这才是符合基督徒效法主跟随他神的儿女所要做的榜样，来为神做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因为你知道，作为神的儿女，你很清楚，你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你得救了，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你现在来跟随他过那圣洁的生活，因为你很清楚神恨恶这些东西。所以任何的淫乱，任何的误会，有贪心的，在基督的国里，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跟你没有相干，跟你是无份的。所以任何患淫乱的人，任何行误会的事，说误会的言语，任何贪爱这个世界的人，在基督的国里，在属灵的国度，神的家，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新天新地，是为完全的人所预备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无罪的人，你绝对进不了神的国。神不会让任何的罪进入那新天新地。所以有罪的人，罪没得到赦免的人，你绝对进不了神的国。如果任何一个人能够把一点点的罪带进去的话，罪就像传染病，天上就变成不洁净的了，这传染病在天上就传开了，神绝对不会允许。所以神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只围绝那些完全的人，无罪的人。那么你怎么成为无罪的？是因为你相信了神的儿子，是因为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那么如果你说我成了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我是无罪的，但是在肉体中我还会犯罪，那怎么办？ 你犯罪，神必定呢会管教你。没有一个父亲，他儿女犯罪，他不会去管教他。神把你当作是宝贝，亲爱的神的儿女，他爱你，因爱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是圣洁的，他不会让你留在罪中，他必定会管教你，处罚你，最后他会把你的肉体变成不小坏的荣耀的，把你带进神的国度。所以你的灵魂是无罪的，你活在肉体中，你还会犯罪的，还有这些私欲，但是耶稣基督会把所有他用宝血所赎回来的每一个得救人的肉体，都会把它变成不小坏的完全无罪的肉体，把你荣耀的带进神的国度。所以没有完全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不信的人，贪婪的人，淫乱的人，绝对进不了神的国。所以你必须又来寻求神的救恩。你真的在你还有生命的还活着的时候，你经历到了神的拯救，你经历到了你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不然的话，神的国，耶稣基督的国度，天堂跟你是无份的。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贪爱这个世界，你的心被这世界所占据，你爱这个世界，那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耶稣说你不可能爱马门又爱神，这两个是互相敌对的。神就在你的心里，他要做你的王，他不能让世界进来，让魔鬼再来借着这世界的荣华富贵，让他进来坐在你的心里的位置上。神要拥有你的全部，所以你跟拜偶像没有两样。贪爱这世界，贪爱世界的财富，把它当作是偶像，你不是把神当作荣耀的神来敬拜他。所以你跟贪爱、贪婪、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你把神从你心里的位置第一位让他把他取下来代替了。好，他说不要被人虚荣的话欺骗，因这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很容易受人的鼓舞、欺骗、误导，用世界的虚荣的话语呀，我们都贪爱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诱惑你跟他们找同样的道路去追求这世界上的虚荣。他说你不要受世界上的人的欺骗来背逆神，因为神的愤怒必定的会临到那些背逆的儿女，不愿意按照神的教导，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不愿意效法他过那圣洁爱神的为他而活，过着那荣耀神的生活。如果你不愿意，你背逆神，神的愤怒必临到这些背逆的儿女们身上，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你们不要听从这世界魔鬼的诱惑呀，来诱导你走那虚无缥缈这世界的诱惑。 借世界的轮滑来引诱你缴纳灭亡的道路，你不要跟他们一起缴纳灭亡的道路，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第51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祷告。
阿们。